啊，这里还有几条问题我还没有处理的，我没有忘记哈。请问牧师，应用神的话与方法论和讲道要用生活法有什么差别 ？OK， 我读下去，因为今天有很多讲道人呢、啊，常用如何然后应用方法有一二三，这种软性的道听多了，造成许多信徒在听一些稍微需要思考的教导的道的时候呢，就往往昏昏欲睡。这些所谓方法论、生活化、实用主义与人本有什么不同？啊，答案是没有不同。那在1916-17年呢，《新青年》杂志就登了胡适先生的那个白话文的初译。啊，在那段时间呢，胡适呢也讲少讨论一些的主义，多解决一些的问题，实用主义。那所以呢，这个是美国的教育理论里面最影响教育界的这个理论，就是杜威的理论啊。那这种的如何啊，如何建立亲密的婚姻关系？一二三四。那他那篇道呢，其实呢是来自世俗的心理辅导的材料的，不过他可以装饰加一些经文啊。常常我听到这种道的，很不幸是常常。啊，我以为这个没有那么常常，但是呢，教会呢也不懂得分辨，某某博士、某某老师是中学、大学的教授，或者某某辅导中心的辅导员、主任，就请他来主日站讲台，这在最保守、最基要派的教会里面，啊，你就听到这些根本跟圣经没有关系的道理。好，那传道人也不例外，啊，听多这种软性的道呢，就造成了不懂得怎么思考。是的，今天呢，不仅仅是福音派的讲道是这样的，那这个背后呢，就是后现代的，我说文本死了，宇宙没有真理，只有故事，只有叙述，所以讲道呢，就用一个叙述，一个故事来再次的活现圣经里面的故事，或者呢，总之呢，就是以听众的文化处境来主导讲道的内容。那这个是今天的神学院里面教导传道人怎么讲道的一些的理论一些方法啊，也就是说有些神学院呢根本不在教导圣经讲道的，就叫你讲故事啊，叫你去找心灵鸡汤那种的故事，这种故事肯定是扣人心弦的，一听啊眼泪都要飙出来的。也就是我们常常在电邮上收到那些的故事啊、幻灯片啊，啊，我常常收到那种东西，每个礼拜都有好心人寄这些东西给我，好，然后呢，又有好心人寄给我一个没有一只脚的一只手的，两个怎么会跳芭蕾舞啊？叫大家全世界都感动啊这种的幻灯片我常常收到啊，不是坏事，只是这个跟我们教会。有责任去传的真道的关系是否那么密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好，今天人类所面对的，自从1980-82年我就注意到了，面对什么？面对全人类阅读分析能力的下降，从美国开始。不要以为美国是一个教育水准很高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很文盲野蛮的社会，就跟罗马帝国亡了之后罗马帝国边界那个蛮族的地方一样的，不同的是我们有武器可以从圣路易一发就发到伊拉克某一个建筑物的二楼三楼不同的是我们有互联网，不同的是我们随时可以撒谎说某个国家有没有这个武器等等然后开战。今天那这些话，我说美国是个野蛮的国家，是谁讲的？不是我讲的，是1982年我开始注意到《时代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告》周刊最自由派的，就是最藐视基督教的杂志，都在讲这些东西的。你不要以为光是我们基要派在骂人了，不是的，那些非常攻击基督教的有见识人士。都看到这一点而基督教里面讲的比较多这方面的可能呢，早期呢是 Charles Colson， 就是尼克逊水门事件的时候 做奸奏得救的那位，我说他是今天美国最聪明头脑最精的平信徒基督徒他不是神学家，他的头脑很清楚。今天我们是在一种好像汉朝之后的中国，好像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全球都是。虽然我们有互联网，有火箭可以送我们到月亮甚至不送到更远的地方，在人类思考、阅读、分析、重组 analysis synthesis 这些从古典、从古希腊就教导孩子们的东西呢，是下降的。Okay? 当然，美国不是没有一些很高水准的大学，有的。东方人就是韩国人、华人、犹太人、印度人占了很多的成数，包括一些比较有机会的白人但是你要去看那些两年的 college 美国那些两年的 college 呢，简直跟高中初中没有什么两样。以前我们高中毕业要读大学，当然已经读过微积分、三角生物一年、化学一年、物理一年，那这些的科目就是中学水准的数理化、生和代数代数二、几何还有微积分了，现在正在两年的大学从头教起大学生呢，拼字都拼不准的。香港也是一样，香港是用广东话写中文的就是那些字给那些口语化的字呢，都出现在大学生的论文里面的那香港只不过是全世界最后现代的城市之一而已，所以呢，用香港做例，用美国来做例，就是告诉我们呢，今天全球人类阅读的能力正在下降。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和北美殖民地清教徒的孩子们呢，小学就要背小亚里问答的，不是儿童信仰问答，不是我说新三协传出版那本简明信仰问答，那个是19世纪才写出来的，17世纪就要背了。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人生最高的目标是什么？ The chief end of man is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人生最高的目标就是荣耀神，永远享受他。 What are God's eternal decrees? 神的永恒的预旨，神的计划是什么？ God's eternal decrees are creation and providence。 神永恒的计划就是创造和护理。耶稣基督的三重身份是什么之分是什么？就是先知、祭司、君王等等100几条，每一个小学生都要背的。当时他们进到大学之后一定要读的是拉丁文，所以你看后来呢到了20世纪，巴克的书、斯托德的书写得很精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头脑里面已经受过拉丁文的训练，每一个字都没有废字的我们今天呢，谢谢这个杜威胡适先生这种实用主义呢，搞到我们呢不懂怎么读书的不光是新加坡，我来新加坡，对不起我来新加坡、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娱乐呢，就是跑去 Popular Bookshop 大众书店去找那些中学生补习的考试的课本，就是补习你去预备去考试那些的练习本我去找还有没有历史的补习，因为我十年前来看了，不是没有。放在最下面最多层的那个架子，然后呢上面都是什么化学呢，那些戴着厚厚眼镜的十多岁的小姑娘再看历史，只有东南亚历史这么薄薄的一本，没有人去碰的不论是东南亚、香港美国，人文最基本的人文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都接受过的人文教育，如何读书思考是今天普世所需要的。假如教会看到这一点呢，能够从教导孩子们怎么读书、读圣经开始，那我们就好像当时爱尔兰的修道士一样，站在文明的前面而不是后面。教会太久站在文明的后面我们是可以汲取直追的，我们成年人可以汲取直追的。你自己先读儿童信仰问答，先读小亚里问答，先好好的读一些扎扎实实的书，比方说巴克的认识神比方说磐石之上，比方说活在圣灵中，比方说传福音与神的主权 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一些的书，但是你不要当作它是娱乐周刊这样来读，它你要慢慢一个一个字的推敲，啊，然后呢，好好的放在心上，这样子我们自己的水准要提高，然后我们不要把青少年当作是笨蛋来看待。我每次看到这些很后现代的青年人、中学生、大学生呢，我把他当作一个很聪明的人来问他问题的。比方说，有些青年人呢，父母亲说，哎，他们对福音、对这属灵是没有兴趣的啦。那我就会问了，你们的朋友之间对信仰所发出的问题是什么？那他们就过来就讲出来了。啊，他们不是没有脑袋的，然后呢，我们尽可能介绍一些有分量的书给他们读，啊，我看孩子少年人呢是有头脑的，上帝造我们不是笨蛋，不是后现代媒体这样说到我们是笨蛋，美国的电影、美国的流行音乐就把我们当作笨蛋，头脑完全空的来对待，啊，某一些不是所有，某一些的最新的敬拜赞美诗歌。也不两样，我只说某一些哈，因为有一些当代的敬拜赞美是很有神学水准的，比我们所唱的水准高得多啊。但是有一些呢，是简直就是好像就是很空的啊，重复一些。不过我们也在重复我们的短歌啊，所以不要全盘的批判敬拜赞美。总之呢，我们自己对我们的会友、对我们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少年人呢，不要当作他们是笨蛋。水准是可以提高的。唐崇荣牧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讲道呢是向教会里面最高水准的20%讲的，然后呢我是期待他们把另外的80%拉上来。假如我们讲道永远是向最没有水准的20%，属灵的胃口又没有开又不懂思考的人去讲的话，教会永远就是摇篮班、幼稚园。但是假如你向那些认真的人传的话，好了，那有人说，哎呀，林牧师的道我听不懂哎，我听不懂哎，我要睡觉嘞。那你就说是了，你看多么好的事情，上帝让你知道原来基督教还有这么东西，我们需要去花时间去学习的。你要这样回应吗？你不要说，哎呀，是了，他的东西很难懂啊，很难懂哦，你讲的对哦。你要说是了，原来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追的，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每个礼拜读认识神半章来讨论好不好？这样就好了吗？对不对？这样子我们就把其他人就拉上来了，就拉上来了。今天我们是面对一个全球性的文明的危机，我不是指一个教会、一个国家、一个派别，啊，我们要谢谢美国把这个笨蛋文化传到全世界，啊，香烟的广告在美国禁止的，在印尼、在其他国家就到处都贴到满，啊，不可以啊，向小孩子推销香烟的，好了，到了印度啊，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的女明星这样子就站在中学外面就发免费的香烟，啊，我们美国是最懂把最邪恶的文化向外推销的，都是为了钱 ，OK？ 而在教育文化方面呢，政府又不花钱，我是生活在一个50州里面花钱花的最少在教育的一州，其中一州就是加州，排到45到50这么低的，就是用每一个小孩来计算了 啊！你看到加州有很宏伟的科技。电影明星等等，但是真正花在公立学校里面的花费用人口来计算是全美国最低的一州之一， OK？ 所以我们最懂得怎么把这些的空空脑袋的文化往外销的，所以我们要拒绝，不是所有从美国来的东西是好的啊。当然啊，我所带来的改革中书籍是例外，为什么要带的？因为是例外，很难找得到的。你一般看到的东西都是比较空洞。好，你知道你问一个问题，我就会讲到一个小时的哈。所以这种的方法论、生活化呢，不是不需要生活化，但是你先要有神的道啊，就是说我们呢、对整本圣经所教导是什么，我们要掌握，要从旧约看耶稣基督，从新约看耶稣基督，把人带到十字架面前，然后再来讲应用。还不迟了，清教徒的应用呢，跟我们的应用是不一样的。不是说 你跟你太太的沟通要怎么做，星期一晚上你就跟你太太去麦当劳买一个雪糕筒去谈天，星期二不要忘记带你的老大去踢足球哦，星期三你要跟他他自行车不是这样子的。清教徒的讲章里面的应用部分都是刺透我们的良心的这种的书籍中文不是没有的，中马田的所有的书都是一样的，登山宝训、中马田，你去读一读，你就知道什么叫刺透良心的讲章。
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态度面对那些不同派别的人？然后这些派别跟救恩有关系吗？
很好的问题，那等一等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对待不同派别的人，是不是？而不是怎么面对这些派别，你要问的是怎么面对派别的人，对不对？
对。
然后派别跟救恩有关系吗？好，很好的问题，请坐。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对不对？还有第二、第三的。你这个问题呢，就注意到我这几天表达的是一个正统的信仰怎么面对不同的派别，我没有说明怎么面对这些派别的人。那人是人，人是神所造的，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摩门教的人是人，同性恋者是人，他们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凡是人呢，我们必须要以人有神的形象这种的尊严来对待，不等于说我们要同意他们的说法。假如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同意他们的想法，我们才能够交朋友，或者是每天跟他们一起坐巴士坐地铁的话，那我们要到修道院都做不了这件事情的，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有他的尊严，因为他是神造的，不等于说我们需要跟他们发生很密切的同工的关系。我个人的看法是，每一个宗派或者是教会，或者用中国的说法是每一个片需要有自己的信仰的立场。那当然问题来了这个片这个宗派本身呢，里面就起了一些分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些的教会有些的领袖推动灵恩派的神学那怎么办呢？那当然最好的方法是有负责的同工，也就是宗派的领袖或者教会的牧师来决定，跟众长老们一同来决定我们今后要走的路线是什么。那假如这个是做不了，这个决定是做不了的话，那有可能最后的选择呢，就是你离开教会去另外一个信仰比较上跟你比较合得来的教会。我再回到你的问题，怎么对待这些不同派别的人？那我喜欢这个问题最明显就是怎么对待新正统或者是后保守福音派这些的教授、教会领袖等等。我会同样的说，用神的形象来做一个共通点。最后的问题是派别跟救恩的关系是什么？那我是属于改革中的，我相信呢，神自己知道谁是得救的，所以我不能说所有自由派跟新正统的就是不得救的。我从来不会说巴特不得救的，这个不是我要讲的话，不是我要想的问题我除了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那些呢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们传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信仰，在天主教跟基督教甚至是东正教这个大范围里面呢，我们可以指出哪一些的教会他们的立场是离经背道的 apostate 我再说，我们可以指出教会里面哪一些的神学立场就是派别是离经背道的，甚至乎我们指出某一些的神学家的哪一方面的论点是离经背道的。一般来说我们就讲到那里为止，就是说 你看，我们从天，我们是谁？昨天的第一点我就说了，我们跟天主教不同的是第一、第二、第三。我们相信唯独圣经，教会不能够抢夺圣经的权柄。啊，唯独信心，行为不能够给我们有什么功劳，以致得救。第三，唯独基督，圣人是没有功德，我们可以借来用的。啊，我们说得清清楚楚，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教会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之前呢，教会永远是需要，不是永远了，在主再来之前呢，不断的是需要被管教的 discipline。 离经背道的信仰是需要被教会正式的去管教，讲得更严肃一点是惩戒。那很不幸的，我们对教会的管教事工呢，从来就觉得很陌生，所以呢，结果是神学生或者神学老师跟神学老师在争辩。那因此呢，我看到这个缺点呢，所以我自发的去申请加入了一个有神学立场，也就是任性的宗派。任性的意思是说有信仰宣言的，就是为我的宗派，就是威姆斯的信仰告白。所以假如我有一天我得到一个结论，哎，我今天已经不再是加尔文主义者了，我已经不再信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了，我已经不再相信人是完全堕落了，救恩呢是完全神的主权的恩典。比方说哈，假如我有一天立场变得这样子的话，我有义务去告诉我的区会我立场已经改变了，那他们可能就会来教导我、辅导我、管教我，或者呢最简单的，我自动离开长老会，或者我那个长老会去参加一个比较信仰松散的长老会，是可以不相信预定也可以做长老会牧师的。就是我应该有这种的良心啊。假如我已经不再认同我宗派的信仰，那我应该离开啊。那我说这些呢，就是说我劝基要派的近前的弟兄姐妹跟传道人呢，不要把神学立场和救恩挂钩。毕竟谁得救是上帝的事情。那除了有一种情况之下，我们要问某某人得救不得救的，那个是我们要不要接纳某某弟兄姐妹受洗礼，有资格领圣餐，参加我们教会会友。那这个情况之下呢，牧师长老或者传道长老们呢，有责任去审核某某人的信心跟悔改，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是真的。除了那个以外，我们宁愿说某某人的信仰在这几点有问题啊，某某神学教授啊，他已经不是属于历史上的基要派的，为什么？一二三四你说得清楚，而不说他是异端，他是不得救的。因为这些词呢是太笼统了啊，用起来呢其实对我们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帮助，宁愿说明他们在哪方面信仰是走样了。同样的，某某弟兄姐妹跌倒了，那当然我们也不需要把人家的丑闻呢到处去宣扬。但是呢，假如你要说那某某弟兄不得救了，那你要说明为什么不得救啊？他不是一个得救的，那你凭什么来说他是不得救的？除非你是教会的传道跟长老，你是要做出这些判断。加尔文说教会要做出一个爱心的判断， charitable judgment or judgment of charity， 意思就是说某某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而他没有什么大丑闻这类的罪以致影响到整个教会在社会上的名声的，你就接纳他。没有受过洗礼的就给他施行洗礼，成为一个能够领圣餐的会友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问啊，他的信心按照我们的判断啊，按照我们对他最好的啊，中文怎么说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从最好的角度来看，他的信心是不是存在的而且是真的。
你从来没有否认巴特是不得救的。
我从来没有讲过巴特是不得救的，没有错。
那么他是神的仆人吗？ 再者，那个神学家都是神的仆人吗
？OK， 请问神的仆人的定义是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他的信仰正统呢，还是说他有没有资格做牧师？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什么叫神的仆人？
啊，不是说他有没有资格做牧师，就是啊，他有没有在神里面看到自己的使命？
是咯，
他当要做的。嗯，他当要做的。
OK， 他有没有看到神的使命，知道他当要做的？那
还是按照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
我们这些敬虔的基要的信徒跟教会呢，我们对神的仆人跟神的仆人呼召或者使命呢，我们先假设了一点，我们才会发出这种问题。我们假设呢，我们信主悔改是真的，然后呢在某一个时段呢，我们领受到神的呼召啊，然后呢经过这个呼召的认可还有装备呢，有一天我们就被教会承认是神的仆人了。那这个是我们在基要敬虔的圈子里面的习惯啊。好了，那我们要问，比方说巴特，他是不是神的仆人呢？他有没有神的呼召？那我可以差不多担保，我不知道了，但是我可以担保呢，巴特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信徒。那我信徒这两个字是指自称是信徒 ，OK。新派的神学家很多是很敬虔，当然也有些很放纵的，田立克等等是搞婚外情的。但是巴特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人 ，OK。他是瑞士的德文改革中的牧师。啊，他神学毕业之后在小地方牧会多年，研究圣经 ，OK， 所以他是不是一个神的仆人呢？也要分至少两到三个层次来讨论。第一，他是不是神在永恒里面看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那这个没有人知道。第二，他心里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呼召使命感？肯定有，不然会怎么写这么多的教会教义学？因为他是某某宗派里的被案例的牧师和神学教授。好，第三个层次是我们从基要派来看他是不是一个，从我们基要派人的标准来看是一个我们认为是神的仆人的神的仆人呢？那个我们可以做出评论，因为他的信仰不正统，你懂吗？神怎么看我们不知道，他自己怎么看大概可以知道的啊，然后呢我们怎么看啊？那所以我说了再说了，他是一个很诚恳很虔诚的人啊，他是德国改革宗派的牧师啊，他的信仰从范泰尔保守派来看是不符合圣经，因为他受了很多的康德斯莱马赫高等批判和七个国的影响，所以要分三个层次来看呀，所以我们常常呢，把这三个层次混为一谈的时候呢，就把事情说得不够准确。
第二点就是说，他就是有神的使命，有神的呼召，他才要写那么多的教义。那就是每个神学家他也写很多的教义什么的。
没错，
那就是每从这一点分析，他也是神的仆人了。
所以咯，那所以我们读了很多这些的啰啰嗦嗦的伯格夫的话，他说什么你要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教义啊，你要从社会学来看教义啊，你要从心理学啊，从宗教经验的现象来看啊，这些啰啰嗦嗦的理论不是没有用的。那你从宗教的现象来看，他宣称是一个很虔诚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有神的呼召做传道人，而且忠心的在牧会，你懂吗？你从外表的现象来看，他这个非常虔诚的传道人。
认识神就是运用神的话，然后
很好，认识神就是应用神的话。
然后我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会运用神的话，就会认识神吗？就是认识神吗？
啊，就什么？
认识神吗？一个会运用神的话，就认识神吗？
就认识神吗 ？OK， 一个。应用神的话的人是什么意思啊？那我的意思不是指，富兰姆的意思不是指 啊，你读过基督教教育的，你懂得怎么应用神的话，你懂得每一次主日学呢，头五分钟有茶点，有破冰游戏，然后呢，你问一些的问题，然后呢，你每次准备课程的时候呢，你可以写出来，今天我教完这一个小时的主日学，学生应该能够知道一二三，能够做一二三，能够等等啊，那这个叫做教育学教导你怎么应用神的话，我不是指这个，我是指应用神的一个应用神的话的人呢、啊。是懂得怎么让神的话语的权柄来管理他的生命的。简单的说，一个应用神的话的人就是一个谨守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的，一个遵行神的话的人，那我们也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这已经是假设的，就是一个从心里面发出啊这个意愿，从心里面诚恳的来遵行神的话的人，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因为认识神呢、啊，不仅仅是我们属灵的经历的总和，也不仅仅是圣经神学的知识。认识神就是认识他的话里面他怎么启示他自己，然后用顺服的心来回应，包括遵行、敬拜、敬畏、爱慕等等。所以一个真的应用神的话的人，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所以应用神的话，我们要说得清楚是什么意思，认识神要讲得清楚是什么意思。那关于认识神是什么意思呢，最好的扼要的定义呢，是在巴克的《认识神》这本书的第二章，认识神的人那一章啊，那是最短的了，当然可以发挥的很长。比方说富兰姆的认识神的知识论的第一章啊，神的主权是什么啊，就发挥的很清楚。那从上而下来看，怎么叫认识神，认识神他的完全的各方面来看的主权啊。不过巴克的认识神的第二章就够我们去好好的消化啊，来活出来了。